早上我们开始这个礼拜的信徒造就。那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路上的光。你的话是灵，是生命。求你今天把世人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在地上能够根据你的话语来生活，每天的生活蒙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个神家中的侍奉。今天的题目是从个人的侍奉转到教会的侍奉。那我们这一段的日子，我们一直在讨论，在分享这个神家中的侍奉。侍奉的真理就基本上就是有我们讨论过将身体献上，有爱心，甘心乐意，要费财费力。那另外我们也分享到要从侍奉殿转到侍奉主，从仁义的侍奉转到启示的侍奉，从外面的侍奉转到里面的侍奉。那从这些我们之前所讲这些大致上来讲，大概都是比较属于个人的侍奉，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再讲一个题目，就从把这个个人的侍奉要转到教会的侍奉里面来。那我们知道神跟人的关系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是非常个人跟主观。所以我们除了说有一些客观的真理，我们要来读圣经以外，我们要一些主观的经历。但是神对每一个属神人的带领并不止于个人的成就而已。神是要借我们每一个人产生神的家，建立神的国。你注意看创世纪有八个人物重要人物亚当亚伯，那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那你发现说当亚当这个失职不听神的话以后，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了。他就神跟断绝了神的关系神不跟他同在神也不跟他同行，神也不跟他同工那时候就神就兴起一个人叫亚伯。亚伯献什么？献羔羊为祭，是不是？所以他恢复了神的同在。再接着下来还有一个人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恢复神与神同行那接着第四个人物是叫挪亚。挪亚他的特点在哪里？造方舟，是不是？造方舟多少年？120年。你看他恢复与神同工。所以当亚当失去了跟神的关系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借这三个个别的人物亚伯、以诺、挪亚恢复起来了。可是神满不满足？神不满足那是个人好就像一个家里面每个成员都非常的出色，可是每个成员怎么样？打死都不相来往，对不对？大家怎么样？看对方都互相不顺眼。你想这个家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家吗？这个家的大家长会不会满足？不会满足，是不是？所以神就特别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人很特别，对不对？他从他的家里的乌尔带出来，出来的时候只有几个人，他跟他老婆两个当然他还有一个爸爸。爸爸是什么？神没叫他带他自己把他带出来然后呢，亚伯拉罕就从这个人开始他不是在造就这个人，让这个亚伯拉罕有个属灵的成就而已亚伯拉罕后来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呢生了几个小孩？12个儿子，是不是？从一个人到一个什么？到十二个人，一个快要成为一个家族人。可是这还不大紧后来雅各又到埃及带着他的12个儿子到埃及去住了几年？将近400年。等到摩西带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家变成多少人？男生20岁以上有60万，所以有人算男的260万，女的60万，再加小孩的话大概有200万。你看从亚伯拉罕跟撒拉这两个人，经过几百年来变成几个人？200万人，是不是？建立这个家大家族但是神心意有没有满足不满足后来这个在埃及以后在埃及出来以后对不对？到迦南地那经过了士师的时代，是不是？到了撒母耳就带出一个人叫什么？大卫。大卫建立什么？国度，看到没有？从一个人在一个家到一个国所以大卫建立的国度以后，他把他王位传给谁？所罗门，是不是？所罗门最 当时候的国应该是最怎么样？最太平的哈，最这个国家是最兴旺的时候啊，哦，那当然后来你就看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就开始败坏，是不是？所以就开始国事一蹶不振。所以你从这些从这个创世纪到撒母耳记这段日子来看呢，神啊不是看中一个人，他当然一个人个人跟神的关系神非常满意，可是神不满意啊，还不是很知足啊，不是很满，不是让他心里得到能够很大的满足，他要建立一个家，不但建立一个家还要建立一个国啊，哦，这个是从我们从为什么说我们侍奉不是我们单纯在个人跟神关系好来侍奉神，哦，那还要怎么样，还进入这个团体里面来侍奉神，哦，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哦，今天的经文啊，他说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是不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哦，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啊，常常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哦，是不是？所以你看大卫的诗篇他读的都是什么，他跟神，他没有跟你跟我，是吧？这就是什么，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是不是？再看约翰福音啊，新约的圣经，看门的就给他开门，他当然是讲到耶稣啊，主啊，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你看这个都属于团体还是个人，个人，是不是？他按着羊也听他的声音，主人的就牧羊人的声音嘛，羊当然是听谁的声音，牧人的声音嘛，所以就是前面啊，大卫所说的牧者牧人啊，所以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是不是？这是在神有没有很厉害，这么多的羊他还能够怎么样取名字啊？取名字就不简单，如果你现在去农场去看的话，他把羊取名一定取什么，用什么名，用什么名取啊？用号码，对不对？他会不会说这个叫阿海，这个叫阿花，这个叫阿顺？不会吧，这样叫怎么叫得出来？当然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嘛，可是神是每一个人的名字啊都叫得出来，哦，但是不管这个东西啊都怎么样，都是属于个人，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再看出埃及记啊，所以十九章在讲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全地都是我的，哦，然后十九章六节，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哦，这个是神在跟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要颁布这个十诫之前啊，他讲的这一段话，他要以色列人叫什么样？万民中做我属我的子民，是不是？哦，那什么叫子民呢，啊？子民就是，哦，英文翻译的，你如果去看达比版本，或者是 或者是那个什么 NJV 达等版本的话，这个叫做一个独居的民 ，peculiar people， 很特别、很特别的民啊。那或者他翻译成什么 possession， 所有物，他所神所有的，啊。所以这些人啊，非常什么特别，哦，不但如此啊，是什么？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你看祭司什么是祭司？一个国度 kingdom， 一个国啦，啊。这个祭司在做什么？英文叫 priest， 是不是？他至少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传讲神的话，第二个呢，他把人的需求带到神面前，再把神的回应带给人，是这样，做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哦。然后呢，圣洁的国度国民，对不对？圣洁就是分别，分别出来，你跟世俗不一样。这是耶稣跟我们讲，我们虽然在世活在世界，但是我们怎么样，不属于这个世界，哦，但是你也千万不要变成什么很怪人，你知道吗？让人家一看这个人怎么怪里怪气，那不是真的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我又能吃又能喝啊，是不是？我又能哭又能怎么样，又能笑啊，这个才是基督徒啊，是吧？哦，好，那你再看新约圣经啊，彼得前书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看到没有？都看到这个团体，是不是？拣选的族类啊，君尊的祭司，君尊意思就是说君王的祭司啊，哦，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你看，所以神他不满意说个人跟神关系也很好。我想在座的那弟兄姐妹里面一定有很多人啊，对不对？跟神的关系非常好，是不是？那但是呢，你跟神要去侍奉他，可能你平常的生活工作你们就很好的见证，也在为神传福音，是不是？哦，可能你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还在带小组，哦，这非常好。但是这属于个人的，哦，神不满足，他要你怎么样？哦，要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哦，那我们看看，所以就是个人侍奉要转到这个教会侍奉。那我们看第二个，哦，这个要进到教会里面的侍奉，教会里面侍奉的人是要到哪里去？ 会幕，是不是？那是旷野时代，摩西时代是会幕，因为他是居所不定，常常动来动去。那到了所罗门时代的时候，国度时代他是怎么样？圣殿，是不是？所以侍奉人是不是有个地方，有个范围？在摩西的时代是会幕，在国度时代是什么？圣殿。新约时代在哪里？啊？这里啊，教会啊，是不是？所以新约时代就是在教会里面了，要服侍。所以不只说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在教会以外在服侍。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什么，在外面做工作场合，或者是在实习学校指导里面带小组，那个非常好，但是那个还不够，一定要怎么样融入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在新约时代里面，主是要我们进到葡萄园去工作。所以马太福音二十章一节，他们这边真是蛮长，我只挑这两节出来。他说天国好像家主清晨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对不对？清早是早上六点，那当然除了六点以外，早上九点他又叫一批人进来，十二点又叫一批人进来，三点又叫一批人进来，是不是？五点呢还有人闲站，他就叫一批人进来，等到晚上六点要关门了，是吧？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主好不好？非常好，是不是？一大早六点起床的人，有工作可以到葡萄园去，到教会来服侍。如果你是五点，剩下一个小时哦，有没有机会？还有，你现在说我八十岁，对不对？好像没什么机会，还有机会，我告诉你，对不对？早上你是晚上五点，还有一个小时的，你还有机会啊。如果像你们在座的年轻人都是早上六点起床的，是不是？那很棒啊，对不对？我真的很羡慕你们我信耶稣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几岁了？三十几岁了，对不对？不像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有些人都二十几岁、十几岁都信耶稣，是不是？那是很棒啊。啊，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进葡萄园，反正你就是要进葡萄园里面来工作。那葡萄园外面有没有工作？有算了，但是那个呢，算个人的侍奉了，对不对？都不知道赏赐。所以你看，后来这些主人给这些赏赐的时候，只给在葡萄园里面工作的人，还是在葡萄园外面工作的人？葡萄园里面工作的人才有，葡萄园工作外面有没有？没有，对。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投身在教会里面。那我知道有些人常常怎么样，我也碰到很多人常常跟我抱怨，哎呀，教会都是问题一大堆。我说就是有问题才需要耶稣，才需要教会嘛。每个人都很好的话，那还要教会干什么？是不是？所以不管怎么样，其实教会就是跟我们家一样。有没有说哪一个人家里面都很完美，兄弟姐妹、父母亲的亲子关系都很好？很少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就是还是要投身在教会里面。像我本身就是这样子，我在一个教会投身在里面，我不会乱动啊，对不对？不管这个教会我喜不喜欢，我不会乱动。我动的时候就怎么样？神动的时候我就动。那云柱动的时候，云柱升起啊，火柱上来的时候，动我就动，不动我就不动。啊，像现在很多很多在台湾的那些基督徒，就我认识那些基督徒啊，也常跟我说，哎呀，不要换教会。我说基本上来讲你不要乱动了，你要动也可以啦，对不对？神也不会阻止你啦，但是你最好是再等等看嘛，用神的时间，神到他要叫你动你就自然动，对不对？所以要进到教会里面来侍奉。好，这是要把个人的侍奉转到这个教会的侍奉。那第三个，那这个教会里面侍奉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侍奉。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这边讲到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充满。你有没有发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耶稣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你发现教会是死的还是活的？活的，是不是？会不会长？身体当然会长啊，对不对？所以教会是不是就一次建筑物而已？绝对不是，对不对？不是，那个叫教堂，对不对？教堂是没错的，教堂就是那个房子，对不对？教会呢，它是活的，是不是？是有机体，不是那个没生命的那个无机体哦，是不是？所以充满万有所指充满，那是神啊，是啊，神充满在里面。所以我常讲，我们基督徒也是啊，神住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有人常讲说，哎呀，你要肚量要大一点嘛，宰相肚里能撑什么？存是船。我说基督徒要更有大量，因为肚里面可以撑什么？撑万有啊，是不是？这充满万有的在你里面，你是不是肚子里面撑万有？你还要计较吗？不要计较了，是不是？宰相，人家常讲说，宰相肚里有撑船的。我们基督里面可以撑什么？撑万有啊！所以不要什么计较啊，算了，给他吧，要就给，对不对？然后那这个就讲到说，要在基督身体的侍奉。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看哦，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然后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实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是不是整个身体的代表？不是啊，我们是什么？身体里面的一个小肢体。什么意思？你的头以下叫什么？叫身体。你的身体有什么？有什么肢体？手跟脚，是不是？算不算？手跟脚还有什么？手跟脚还有你的里面的那些器官，是不是？那你说整个脸啊，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器官？也有啊，有眼，我们常常有五官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耳朵，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哦，这个就是每一个都肢体，所以互相联络做身体，什么意思？就我刚讲，横的方面要好，对，我们个人的释放是直的方面，是不是？跟神关系很好，可是横的方面要不要有？有啊，常常就是横的方面很难，为什么很难？因为人的关系，有句话叫做什么？一山不容几虎啊，两虎，如果一山里面有五只虎嘞，你看会怎样？啊，乱七八糟，对不对？歌华歌，这已经是诸侯歌曲，是不是？你看吧，是不是？所以直的关系，我告诉你，其实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好，其实不难，对不对？好不好谁知道？你说我跟神关系好，那就好啊，对不对？证明给我看，不用证明了，是不是？但是横的关系容不容易啊？非常难。所以要联络怎么样？做肢体，你知道？所以你都是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的头，对不对？头可不可以说我不需要脚？眼睛说我不需要手，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一天你的左手跟你闹别扭，说今天罢工，你怎么办？啊，惨了，是不是？不用上班了，不用上学了，是不是？那走路就怪里怪气，他说你是怎么了？是中风啊，是不是？当然不是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互相做肢体，哦，那我想有个例子啊，摩西当时候啊，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要打摩西啊，是不是？打这个以色列人啊，结果耶稣亚在前线，在山底下在作战啊，结果你知道摩西在干什么？在山上在祷告，就举手祷告，手会不会酸啊？会啊，酸，那怎么办？因为他一举手，耶稣亚就打胜，一手一垂下来，耶稣亚就失败，那怎么办？还好啊，有两个人，一个叫亚伦，一个叫户珥，对不对？赶快把他手举起来，对不对？所以他就打了一个大胜仗，对吧？你看这个是不是联络做肢体啊？我问你啦，摩西很伟大，那亚伦呢？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一定会怎么说？如果是一般人的话，他一定说什么？啊，这下子我让你出糗，是不是？哦，那下次呢？等一下我就变成什么？我就变成英雄？没有啊，没有，不能这样子啊，是不是？你看这叫什么？肢体互相联络。所有的这肢体啊，就是为了谁？为了这个身体，就是所有的侍奉，个人侍奉就是为了教会，就这样。不为个人啊，哦，不是为自己谋利，或者为自己来怎么样啊，哦，来啊，像是做一个势力啊，哦，做一个什么一个啊，我势力很多，或者是这些人属于我的啊，哦，不是这样子啊，哦。所以第四点我们看，所以教会的侍奉绝不能够单独啊，哦。所以我们看见肢体跟身体的关系，一个肢体啊，哦，不能代替整个身体，但是一个肢体能够影响整个身体。你看保罗啊，新约圣经保罗啊，保罗是不是很了不起啊？他一个人抵好几十个人，可能是抵好几百个人，是不是？太厉害了。新约圣经有27卷，他写了13卷，而且每一卷都怎么样？都是非常重要啊。你看现在所谓很多的奥秘啊，基督的奥秘，是不是？或者是什么神的奥秘啊，都是谁讲出来的？都是保罗啊，是不是？可是保罗有没有代表这个身体啊？完全没有。保罗怎么能够这样？我想神让保罗有个经历，在大马色看见光，那个经历给他一个很大的影响，是吧？当神让他眼睛弄瞎以后啊，对吧？让他说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保罗一想说我什么时候逼迫你，是不是？但是说你逼迫基督徒就逼迫我，你看他就把这元首跟身体的关系连在一起的，是不是？不但如此还怎么样？当保罗要开开眼睛的时候，是谁帮他按手祷告让他开眼睛？亚拿尼亚不是12个使徒里面中间的一个，他也不是啊，哦，后来的什么巴拿巴、提摩太这些有名人物啊，他就是要让他怎么去为保罗按手。所以有人在讲啊，保罗啊眼睛没瞎前看到什么荣耀的耶稣，瞎了以后眼睛打开看到什么一个卑微的耶稣，你看到没有？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啊，哦，你再厉害啊，5000两啊，你不能说我用不着那1000两的，就这样。所以保罗啊谨记在心。所以保罗对身体的看见看重是非常的了不起，从来不骄傲啊，从来不看 从来不看不起那些没什么功用的人，绝对不是这样。所以教会的侍奉不能够单独。好，那一个侍奉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肢体不能代表身体，但是它却能够影响这个身体。好，那我们看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十分讲到说，你们常要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自己就不结果。对，这段圣经还有像你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段话讲到说是主他是葡萄树，所以你这个肢体不但跟横向方面跟各肢体要怎么样互相有这个联络，是不是？而且还要怎样，还要连元首跟那个头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人无头的人在路上走路？没有，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头在这边走路没有身体的？没有。所以身体一定跟那个头要怎么样要连在一起，是不是？所以这句话就是说枝子如果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除了说我们在横向方面跟弟兄姐妹要怎么样，要一起能够配搭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以外，我们这个人还是要跟什么，跟这个元首耶稣要能够连得很好那我们最近我们礼拜五都在读使徒行传，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保罗那时候到了这个安提亚教会，是不是那时候圣灵感，当他们教会保罗跟巴拿巴这些人在教会负责人在禁止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分派巴拿巴跟保罗要怎么样去传扬他要照他们两个所做的工作，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就怎么样就为他们祷告，然后就分派出去了。所以这个以后才有怎么样使徒行传的后半段，是不是？要不然我们只读到使徒行传一半，那只有彼得的使徒行传，不是保罗使徒行传。然后后来呢，你所读的这些什么十二卷书卷也没有了，是不是？你看这个，所以安提阿教会其实它是一个很怎么样魔幻的一个教会是不是？除了他们中间每个人，而且你想想看，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人是谁带领保罗？是谁帮助保罗最多？是谁提拔保罗？巴拿巴。保罗那时候变成基督徒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很多基督徒都还怕他，因为他还没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是怎么样？专门要抓基督徒，要杀基督徒，是不是？巴拿巴什么？巴拿巴接受他，然后又从大树保罗下乡，把他带到安提阿教会。我说这个人真的了不起，是不是？教会是巴拿巴怎么样？他一开始弄的，可是他不在乎他认为保罗他更有能力更有恩赐他把保罗请到安提阿教会来。你看是不是？如果巴拿巴有一点私心的话，那怎么办？那你说好那我们圣经不用读那么多，不对啦，对不对？巴拿巴如果有私心的话，神还会再找别人是吧？就这样，你不要你私心没关系神放你去，然后再找别人，找个有心人，那还是一样，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还是一直往前走他绝对不会受这个任何外面环境影响来打岔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常讲到说刚刚讲这个教会不能单独那你在教会里面也不能当这个独行侠我觉得有些人常常就好像说有些人他真的是蛮有恩赐的，可是他或者是有时候看到教会有一些他不喜欢的地方，他就怎么样他就想说我就是来存聚会有些更不好的就离开了，对不对？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只是什么来教会目的是什么，只是说聚聚会嘛，对不对？聚会不错来这边聚会，然后可以唱唱诗歌领领饼杯然后跟弟兄姐妹可以寒暄是不是？中午还有什么我还有饭吃是不是很好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基督徒是这样的话神不太满意对不对？神要你干什么？加入服侍侍奉是不是？那你说我年纪大或者我没有能力我年纪轻，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每个人都什么都要进功能。你有没有看到说你身体各方面有哪个器官没有用？我小时候人家常常有跟我讲说什么盲肠给割掉那个没有用，要不然盲肠炎一起来不是要你的命不见得会要命会痛死的，是不是？可是后来人家发现盲肠有没有用？有用你知道盲肠我今天早上去 Google search 一下，盲肠什么用？对不对？因为我不是学医的，就发现我们人在吃啊，跟动物一样啊，动物的盲肠它的功能或者它的器官更复杂，就是人吃的食物以后啊，对，然后胃消化以后，它就把那个渣渣经过小肠到大肠，大肠到肛门再排出体外。可是从小肠到大肠中间有一段叫做盲肠，那盲肠做什么用？啊，我们人是不是从上到下，所以东西一定是什么？吃的东西你往上啊，往下，啊，往下。所以小肠的渣渣进来的到大肠的时候啊，要排泄的时候，盲肠的功能干什么？它有个瓣膜啊，它可以怎么样？只开不关。所以进入大肠的渣渣怎么样？它不会再回流到什么小肠，知道吧？有没有功能？你要不要说盲肠不好用？等一下回去我把它割掉啊？那你可能常常会有肠胃病哦，是不是？你看，就这么一个盲肠，这么一个简单的，是不是？好像微不足道的这个器官，还是用着啊？哦，好，那第五点我们来看，教会的侍奉要顾到每一个肢体的功用哦。所以我刚刚讲，每个肢体都有它那一部分来服侍啊，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属主的人也都有那一份哦，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有基督在他里面。个人所得的那个特点，就是你服事的特点。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边讲到，就如一个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能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肢体啊，身子啊，身体是一个，但是肢体却很多啊。所以我刚刚有讲过嘛，你的眼睛不能跟你的手说我不需要你，是不是？你的嘴巴不能跟脚说我不需要你，嘴巴要吃东西，它要不要脚去动啊？要啊，冰箱在那边，那你动啊，那你嘴巴去啊，是不是？你说我不需要脚，你去啊，是不是？到了冰箱以后要不要手？要啊，你要打开门嘛，要不然你怎么吃？是不是？然后要把它拿起来，对不对？然后你再放到你的嘴巴里面吃，嘴巴吃完以后呢，要不要小肠大肠啊？消化？不用啦，我就吞进去就排出去，行吗？不行，是不是？哦，所以这个看起来，你看，虽然说是肢体啊，各有各的肢体啊，但是呢，身体只有一个。哦，好，那除此以外啊，我们再看一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哈，二三节，我们来看这个。他说，身体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叶花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叶花得到俊美，俊美的肢体不能用不着装饰。神配他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相顾。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是不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各做肢体。属灵的身体是这样，那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身体是不是也这样？你的手痛的时候，脚会不会不舒服啊？会啊，是不是脚痛呢？手会，你的嘴巴眼睛都会舒服吗？不会，这个叫做一个什么？一个肢体受苦啊。全身都受苦，你现在懂吧？有没有人说那个手掌哦，那个破了个洞，流血，不管它，不行啊！你要想尽办法怎么样，把它弄好，因为要不然你这个人整天就怎么样，不好，睡不着觉，是不是？要不要赶快想办法医好？要啊，这个叫做一个肢体怎么样，受苦啊，所有的肢体就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得荣耀。嘴巴吃到很好吃的食物，是不是？就怎么样？啊，有人就开始唱歌起来，对不对？有人就怎样，开始举手舞蹈，对不对？哇，跳起来！你看，一个嘴巴，对吧？得到很好吃的东西，所有的身体就有没有快乐？有啊，没那天啊，你一定很高兴，对不对？看到人都怎样，笑脸常开，对不对？你看啊，是不是啊？所以神造人有没有很奇妙？从你这个人呐，哦，你就看到哦，这个属物的物质的身体啊，跟那个属灵的身体，其实有没有一样啊？告诉你都一样啊，是不是？哦，所以神造人啊，是有他的本事啊，哦。好，所以这边讲到说，是那另外有一种肢体就是不怎么样，不体面的，不体面怎么办？哎，我告诉你啊，现在医生行业里面有了一个行业哦，最夯，你知道什么行业？你知道吗？什么科？你知道吗？叫整形外科啊，是不是？你知道吗？我在台湾啊，以前那个皮肤传统的皮肤科都是怎么样？你有皮肤病去看你皮肤科啊，那个赚不了钱的，啊。现在所有在台湾那个皮肤科啊，十个里面八个九个哈，就把那个诊所搞得很大，那然后变成什么叫整形外科，那好不好赚？好赚哦，是不是？那以我们这个人来讲，是不是 你不俊美，你就会跑去哪里啊？单眼皮割个双眼皮，是不是？大饼脸弄那个什么鹅蛋脸，是不是？嘴巴很大，就弄个什么樱桃小嘴，有没有这样？鼻子鹰钩鼻，弄一点比较什么好看一点。女生比较喜欢这样，男生喜不喜欢？我想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每个人都喜欢，尤其是那些什么当明星的，是不是？哦，尤其韩国的那个整形最厉害，你看那明星出来，奇怪，每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哦，好像同一家公司制作的。哦，所以你看，以这个人呐，你不聚美都要想办法把他聚美，那何况我们怎么在属灵这个身体里面不聚美的？你说这个神会不会加以聚美啊？更加让他聚美啊，是不是？哦，所以每一个人呐，哦，第一个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啊。第一个啊，哦，你不聚美，哦，没关系，神一定加给你聚美。你不要对自己说，觉得说我年轻或我年纪大，我没有什么能力，我什么都不会，哦，不要这样子，对，总有你的功能，哦，那你就好好去寻找神，或者你加入这个服事行列的时候，慢慢你就会发展，你就知道说你的特点在哪里。那第二个呢，本来就长得英俊潇洒的、很美丽那些很有俊美的、很有恩赐的人呢，啊，你要不要看不起那些你认为不俊美的？啊，这些人不用，用不着嘛，对不对？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也不能这样，是不是？每个都重不重要？每个都是身体里面的一份子，是不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什么，我可以不要一根手指头，是不是？你看我们的手啊，一只手有两只手，手就有两只，一只手里面还有五根指头，是不是？有没有人说中指不需要，那大拇指不要，还是无名指不要？没有人这样嘛，总是要怎么样？受了伤马上包扎，让它完好如初，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在讲的哈，每一个肢体一定有功用，哦，那我们看到最后一点，那当然啦，主也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对不对？天国好像一个主人到远方去，就把仆人找来，就每个人给他什么，有五千两，有两千两，有一千两，是不是？所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有一千两，要记得，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一千两，而且大部分人都只有一千两，像我就一千两，对不对？只要你把一千两摆上去啊，五饼二鱼摆上去啊，你喂饱几个人？五千个，你一千两放进来，我告诉你，你搞不好就会怎么样？啊，让这个教会哦，兴旺啊，就这样，不是搞不好，是一定的，是不是？一定是，因为是神讲的，不是我讲的哈，哦。好，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侍奉主要以建造教会为目标哈，哦，所以神要的是身体的侍奉，所有肢体一同配搭侍奉，哦，不是少数专业人包办的侍奉。如果一个教会哈，你看到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弟兄全包，是不是？从讲台到扫地，是不是？哦，从传福音，是不是？到受浸，通通是他。你说这个教会怎样啊？一定有问题啊，是不是？那其他人干什么？其他人都伸手牌，好像一个家里面哦，爸爸很忙啊，是不是？早上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要照顾小孩，要煮饭，对不对？结果小孩干嘛？就在那边看电视、打电脑。这个家有没有问题啊？啊，一定有问题啊，是不是？所以啊，这边讲到就是说怎么样，哦，不是少数人能够包办，所以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他的功能，那这个就是要去怎么样，要去发掘，哦，所以以我所述讲到说四章十二节，我们看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就讲到说每个自己都有功能，对不对？成全圣徒就是发挥他的功能，是不是？知道他的恩赐在哪里，那各尽其职，把它摆在适当的位置，叫各尽其职，哦。其实这个你如果以这个，我不是学商的啊，但是你一个公司管理员是不是应该也是这样这种心理？是啊，他本来就很电脑很会，结果你把他弄去当成扫地妹啊，哦，这个人只会什么？这个人数学不好，你叫他做会计，你这公司要不要垮？一定垮，你这老板有问题哦，是不是？怎么会这样用人呢？是不是？所以老板要不要眼光要很犀利啊，懂得去什么挖掘员工的啊他的天分，而且要摆到怎么样适当的位置，机器也是这样嘛，是不是哈？好，那只等到我们众人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不是？所以这个教会我刚讲，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哦，它不是死的，它是有机体，它是活的，它会慢慢怎么样增长，是 不但在人数方面增长，而且在什么是量方面增长，而且在值里面也要增长，让人一进这个教会就看到什么？不见一人，只见谁？耶稣。彰显神，哦，那以我所这边讲到全身告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节，哦，百节各按各职，照着 个体的功能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中建立自己。所以当你，啊， 投入教会的身，基督的身体教会来服侍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除了这个身体会慢慢增长以外，而且怎么样，在爱中自己也被建立，在什么地方被建立，什么特质上，爱里面，你的爱会被扩大，你知道吗？你就不会再在乎什么什么一山不容二虎了，一山不容五虎，对不对？你就不会计较东西计较去。那真的有一天人家打你右脸，你会怎么样？左脸给他打，是不是？哪里礼仪，你外要不要给他？心甘情愿给他、哦，对不对？然后呢，强迫你走逼走一里路，你要不要陪他走二里路？有人说啊，前面那个是什么？别人要求啊，后面那个是谁要求？主要求的。哦、所以投入身体的侍奉，教会的侍奉，好不好？好，是不是？那等一下，如果你有感动的话，请跟米歇尔报名哦。今天那个梁弟兄不在，跟他报名，加入这个我们大家庭这个教会的行列。好，那我今天的交通就到此为止。我们有点祷告，主感谢你，赞美你，你拣选我们啊，成为你神家的儿女，也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尽我们的功用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认识啊，是教会是你的身体。我们在你每一个肢体里面，我们都能够发挥我们的所长，求你来祝福啊！你的教会在地上能成为荣耀的见证。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